第二章，衰老是人生必经之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各项定义来看，年过60或65岁的人就会被归类为老年人或高龄者。但这个代表老年人门槛的数字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老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虽然我们可以靠保养品、饮食和手术遮掩老化在外貌上留下的痕迹，可是我们内在的生理时钟并不会因为这些动作而停止转动。老化的征兆代表生物内建的程式发出了停工的讯号，它会让我们体内的各项网络开始逐渐罢工，例如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等。另外，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体内微小的 DNA 转录错误也会越来越多。这些微小的 DNA 转录错误虽不至于一下子大幅改变我们少数几条基因的表现，但在我们漫长的一生中，它们却会一点一滴改变我们许多基因的表现。这个过程跟遗传基因有关，所以个体之间存有高度的变异性。变异性 variable 这个字眼给了我们无限的希望，甚至就连抗老化面霜和肉毒杆菌的吸引力都比不上它。因为正是这个变异性让有些人早早就鸡皮鹤发、老态龙钟，有些人则能青春常驻、保持冻龄。不过纵然衰老是人生必经之途，但我们还是能够透过一些额外的努力确保自己不会提前走到这条路的终点，像是避免滥用药物、不良饮食和缺乏运动等。在你的一生中，你会先经历成长的过程，然后才会到达成熟的阶段，最后整体的状态便会逐渐由盛转衰，进入所谓的老化。基本上老化在生物学上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你出生就是为了长大成人，把基因传承给下一代。所以在完成这项任务后，你就可以在成为家族或部落的包袱前死去。老化是一种基础的生物过程，是一种来自细胞凋亡 apoptosis 或程序性细胞死亡 programmed cell death。 至于细胞凋亡的机制，第五章我们会再加以介绍。一旦细胞进入老化状态，它们的生长就会开始迟滞，而且这个状态永远都不可能逆转。老化的细胞除了外观会出现变化，它们的 DNA 和染色体也会有所转变。端粒 telomere 是染色体末端的一小段 DNA 序列，具有确保 DNA 复制过程完整进行、避免突变发生的作用。只不过端粒是一种会随着细胞分裂越变越短的 DNA 片段。如果想要保护这一小段的 DNA 序列在复制过程中不会消失，需要靠端粒酶 telomere reverse transcriptase 简称 TERT 的帮忙。否则我们年纪渐长，端粒被消耗殆尽，染色体的长度也会跟着慢慢缩水。换句话说，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年纪越大，细胞分裂的次数越多，染色体上的端粒就会损失越多。有时候，我们会把这种因为细胞分裂造成的老化现象称之为复制性老化。由于端粒的长度有限，所以一旦你的细胞分裂到某个程度，其细胞的状态也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老化，无法正常地复制、运作，并由内而外影响到你的生理功能和外貌，让你的状态由盛转衰，出现老态。 皮肤是一窥老化的好对象。澳洲资深媒体人及翻译家克里夫·詹姆士 Clive James 就认为，手肘后侧肌肤的皱纹是人体老化的第一个征兆。皮肤覆盖了我们身体的表面，对人体有诸多帮助，例如调控体温、保持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等。另外，皮肤里还分布许多神经网络，与我们的温觉、痛觉和触觉息息相关。皮肤主要是由三大皮层组成，分别是表皮层 epidermis layer， 皮肤细胞和色素位于此层；真皮层 dermis layer， 血管、神经、毛囊和油脂腺位处此层；和最深层的皮下组织层 subcutaneous layer， 汗腺、血管和脂肪位处此层。三大皮层里亦各自含有各类结缔组织，例如提供皮肤支撑力的胶原蛋白 collagen， 以及弹性的弹力蛋白纤维等。年纪越来越大，表皮层的厚度会越变越薄，为在此皮层里的黑色素细胞或色素细胞数量也会越来越少。只不过这些细胞在数量变少的同时，体积却会越变越大。因此，当我们皮肤的状态因为年长变得越来越薄透苍白时，通常会浮现一块块俗称斑干或老人斑的色素沉淀。我在25岁的时候就曾经在自己的脚踝后侧发现了一小颗代表初老症状的色素沉淀，那时候我真是吓坏了。我们皮肤各层结缔组织的弹性和强度也会跟着年岁的增长越变越差，这个现象在医学上称之为弹性组织变性 elastosis， 大量暴露在阳光下更会增加弹性组织变性的机会，所以从事一辈子农务的农人皮肤才常常有如皮革般坚韧粗糙。岁月对皮肤的影响无所不在，它还会让真皮层里的血管变得脆弱，油脂腺的数量减少，使皮肤越来越容易出现淤伤和干燥的状况。皮下层的脂肪变少，汗腺功能下降，更会让你对冷热的适应性越来越差，变得既畏寒又怕热。除了上述的生理转变，年龄也会让你的皮肤长出赘瘤 skin tag 或油 wart 的几率大大提升。再来，我们要看到另一项和我们皮肤状态密不可分的因素，身体的含水量。我们刚从妈妈肚子里出生时，全身有 80% 都是由水组成。接下来，我们身体的含水量就会随着年纪的增长递减，30几岁减至 60%， 80几岁则减至 40% 左右。这正是老奶奶和新生儿的皮肤状态如此不同的原因。身体含水量的下降，同时意味着人从婴幼儿到老年，对水的需求量逐步降低。从生存的角度来看，这一点可能算是老化带来的少数优势之一，因为它可以让我们不会像新生儿那样容易陷入脱水的险境。皮肤老化的第一个征兆通常是不再光滑，出现皱纹。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身体里的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本来就会不断因年纪流失。再者，某些生活中的因素也会加速皱纹的生成，例如反复性的肌肉活动，眼周的细纹大多是如此生成，抽烟、曝晒、水分不足和变瘦等。肉毒杆菌就是透过瘫痪肌肉的活动力，达到抚平脸上皱纹的效果。避免抽烟和直接曝晒在阳光下的举动， 同样具有减少皱纹出现的机会。然而，就算保养品和手术可以暂时性的抚平肌肤的老态，但它们依旧无法永久性的阻挡肌肤老化的趋势。况且，保养品里主打除皱纹功效的成分，鲜少能被皮肤吸收，尤其是胶原蛋白和血清等大型复合性分子，它们顶多会在你的皮肤表面停留一段时间。之后如果遇水，这些粘附在你皮肤表面的保养品就会跟着水流一块流失，让你买这些保养品的钱也全都付诸流水。说完了皮肤，现在我们来谈谈你的头发。请记住一件事，头发是没有生命的，所以它不需要任何额外的养分。不要被那些声称可以让你的头发更有活力的美发产品广告迷惑。不管你的头发因为哪些化学物质变得再有光泽、再有弹性，它都不会起死回生。我们的发色是由毛囊制造的黑色素决定。随着我们年纪越大，毛囊生成黑色素的量逐渐减少，头发也会转为灰白。大多数人会在三十几岁的时候悄悄长出几绺白头发，确切的时间点则取决于每个人的基因。此时，除了染头发之外，大概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头发转白。每一根头发的寿命约略是2到6年，确切的时间长短同样取决于每个人的基因。基本上，年纪渐长，我们长发的速度会慢慢跟不上落发的速度，因为许多毛囊会停止运作，所以你会发现年纪大的人不仅发色会越来越淡，发量亦会日益稀疏。就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现象都很合理，因为年纪大表示传宗接代的重责大任减轻，此刻你当然不必再保有那么具有吸引力的外貌。除了头发，你脸上和身体上的毛发量也会越变越少。至于身上仅存的其他毛发，则会越变越粗糙。在女生长在下巴和嘴唇附近，以及男生长在眉毛、耳朵和鼻子附近的毛发上，最容易发现这一项转变。而年岁增长，指甲生长的速度不仅会变慢，甲面还会变得暗淡无光，容易脆裂。有些人的指甲甚至还会出现泛黄、毫不透亮的状况。比起前面说的皮肤、头发和指甲，肾脏老化对人体的影响可就大多了。我们出生的时候，肾脏大约只有50公克，一直到我们40岁的时候，肾脏的重量才会来到约400公克的巅峰。之后，如果你能活到90岁，它的重量又会慢慢缩减至300公克左右。肾脏里有数百万个肾丝球，它们就像是一颗颗小小的过滤器，能为身体过滤掉许多废物，例如肌酸酐、creatinine、酸、尿素等。另一方面，它们也可以精准调控体内钠和钾等电解质的平衡。肾脏过滤废物的能力会在我们20几岁的时候开始走下坡。此时，肾脏的肾丝球数量不但会减少，剩余的肾丝球也会因为肾脏的过滤功能减弱受到损害。如果你活到80岁，你肾脏里的肾丝球数量大约会减少至全盛时期的一半。当然，肾脏老化的过程里，供给肾丝球养分的血管变硬，也会连带让肾脏的功能大大受损。肾脏过滤出来的废物会以尿液的形式由左右两颗肾脏的输尿管汇入膀胱。年纪越大，膀胱的延展性慢慢变差，会使得膀胱的储尿能力不如从前， 所以年长者晚上因尿意从睡梦中醒来的频率相对变高。除了除尿能力下降，我们控制膀胱缩放的肌肉，其肌力也会随年纪减弱，让我们比较容易出现漏尿或排尿不顺的状况。因此，男性年长时，即便没有射护腺肥大的问题，在膀胱老化的情况下，仍难逃排尿困难的折磨。自由市场经济的一大优势就是能及时因应潮流需求。所以就在我注意到抗老化商机越来越蓬勃之际，亦发现目前市面上越来越多主打着能化解年长者尴尬时刻的成人护垫产品也问世了。肝脏是人体重要的器官，身兼多重角色，举凡制造胆汁、合成具备特殊功能的蛋白，例如凝血蛋白，储存能量，制造和分派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化解体内有毒的化学物质，以及代谢酒精和其他我们在老化过程中可能使用的药物等工作，皆由肝脏一手包办。除了大脑，在加护病房里，肝脏大概是唯一无法以其他仪器辅助的器官，以及它无法像肾脏那样还有办法靠透析仪来辅助功能上的缺损。那么我们老的时候，肝脏会有什么变化呢？从外观来说，肝脏的体积会变小，颜色则会转褐，呈现一般我们称之为褐色萎缩 Brown Atrophy 的状态。这当中它本身的功能当然也会出现诸多转变，比方说肝脏的胆汁分泌量会因老化逐年下降，如果年过60，肝脏获得的血液量更会仅剩原先的一半，大大局限了肝脏清理身体毒素的能力。年届80岁的时候，肝脏细胞的数量会减至你40岁的一半，而且剩下的肝脏细胞大多老态毕露。90岁的时候，肝脏的重量则会减至你30岁的一半，而且大部分老化的肝脏细胞都会被脂肪组织取代。换句话说，到了这个时候，肝脏便如风中残烛一般，很难再顺利执行它分内的工作。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肝脏开始老化后，我们的酒量也会变差。由于分解酒精的酵素酒精脱氢酶 Alcohol dehydrogenase 是由肝脏细胞制造，所以当肝脏细胞因老化而数量变少且停止更新后，你宿醉的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不过我想未来有些脑筋动得快的酒商或许会在酒里额外加些酒精脱氢酶，好让你的酒量不减当年。只是这种做法对某些志在品酒的人来说，饮酒的乐趣大概会大打折扣。也许未来酒商若想要抢下年长者的市场，制酒时需以低酒精又不减损酒香和滋味为目标，才是比较折中兼顾双方需求的做法。年纪大的时候，嗅觉系统也会跟着衰退。我们一般说到事业有成的熟男，脑中通常会浮现他们挺着啤酒肚，一边抽着雪茄，一边品尝美酒佳肴的画面。然而事实上，他们根本不可能如你所想象的那样细细品味这些东西，因为到了他们那个岁数，他们的嗅觉和味觉早已大幅减退。再者，年纪大还会让你有一口大长牙，这绝对不是因为你的牙齿长长了，而是因为你的牙龈萎缩造成的视觉效果。除此之外，到了一定的年纪，你进食的能力也会全方位的下降。现在我们就从头来看。首先是舌头， 它的肌力会减弱。再来是牙齿，如果那个时候它们还在的话，它们咀嚼食物的效率肯定大不如前。接下来，位在你嘴巴后部的吞咽肌群，其协调度也会变差，让你无法像以前那样干净利落地吞下口中的东西。此时食物准备从口腔进入咽部，年长者要面临的老化挑战当然还没结束。由于有多达 40% 的老年人丧失了作呕反射的能力 gag reflux， 所以即便食物没有正确滑入消化道，例如卡在食道，他们也很难靠反射自行呕出。另一方面，年长者位于食道和胃部之间的贲门肌力变弱，有时候也会导致他们出现胃食道逆流。因此也难怪年纪大的人比较容易得到肺炎，因为他们把食物和液体吸入肺部的风险的确比常人高出不少。尤其是患有失智症的年长者，他们的进食能力会比一般年长者退化得更快，而且最终他们往往就是死于肺炎。别以为食物顺利进入消化道就可以松一口气，饭后血液涌入消化道会让你身上其他重要器官，例如心脏和大脑，一时间供血量不足，你很可能会因此血压降低，甚至是出现餐后低血压的状况，开始感到头晕目眩或是晕厥跌倒等。年纪大了，肠道神经的敏感度也会下降，变得比较没有效率。换句话说，年长者的肠道蠕动速度会变慢，连带让便秘的发生率大增。在加护病房里，年长者因为胀气、腹部鼓胀的情景并不罕见。老化造成的肠道蠕动变慢固然占了一部分的因素，但这些患者长期卧病在床恐怕才是主因。如果你曾经试过仰躺在床上放屁，就会发现在完全不移动身体的情况下，要让你体内的气体从肛门排出非常困难，因为此刻你的肛门会被你身体的重量沉沉压在床面上，体内的气体根本无法突破这层阻力排出。面对这类长期卧病在床、腹部又因胀气鼓胀的老人家，医护人员有时候会给予他们一些刺激肠道蠕动的药物，并将他们的身体翻为侧躺，然后稍微退离病床一步，静待他们排出体内的气体。现在我们终于要看到消化道的末端。不过，若你位于肠道末端的直肠和肛门功能退化，它们对你生活带来的困扰可能会比上述的任何一项消化器官显著。因为直肠和肛门肌力的下降，除了可能会让你无法控制放屁的时机，还会让你面临大便失禁的窘境。人生走到了这个阶段，终点已不远矣。此时你大概会被老年性厌食症缠身，出现体重直直落、身形日益消瘦的状况。导致老年性厌食症的因素很多，嗅觉和味觉下降、胃部结构改变和荷尔蒙分泌异常等都会影响老人家对饱食感的感受。另外，老人家代谢能力趋缓以及整体活力状态下降，不再需要和年轻那样多的热量，或许也是促成老人家食欲不振的原因。除了皮肤会泄露你的年龄外，体态也会。随着年纪增长，骨头的质量和密度皆会降低，让骨头的质地变得越来越脆，骨折的风险大增。尤其是女性和缺乏运动者，更是出现骨质疏松的高风险群。 骨质流失会让脊柱格外容易弯曲或受到地心引力的压缩，再加上脊椎骨各个关节间的空间变小和足弓趋于扁平等因素，通常年长者的身高都会缩水不少。不过岁月对四肢的长度倒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所以在脊柱缩水的情况下，你常会发现老年人的手脚显得特别修长。事实上，不仅骨质，就连所有存在于骨头之间的关节都会因年老退化。分泌关节润滑液的能力减退，正是关节退化的一大前兆，这将导致关节间软骨互相摩擦的几率增加，进而衍生出更多关节方面的毛病。此外，我们体内的矿物质也可能因某些因素沉积在关节里，影响关节的灵活度，尤其是肩关节的部分。所以有点年纪的人常会觉得肩膀卡卡的，甚至是一动就痛。有些耗损比较严重的关节，例如髋关节和膝关节，到了晚年则难逃置换成人工关节的命运。一般来说，年长者或多或少都会有关节发炎和僵硬的问题。至于患有骨关节炎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情况则会更为严重。僵硬的关节会为年长者的生活带来许多不便，光是像下车和从椅子上站起来这类的简单动作，可能都会让年长者费尽力气，尤其是早上刚睡醒，或是要从一个维持一段时间的姿势变换到另一个姿势时，他们更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去改变姿态。肌肉也逃不过岁月的考验，常出现在年长者身上的肌少症 sarcopenia， 即是一种肌肉纤维力量、体积和数量减退的退化性疾病。我自己把肌少症取了一个叫做汗沙症候群的昵称，因为我是在某次搭乘汉莎航空的时候，初次意识到自己出现肌少症的症状。当时我差不多50岁，背着一个沉重的背包，准备从地勤人员架设在机门的登机梯走下飞机。但我却发现我的股四头肌有点使不上力，必须扶着登机梯的扶手才有办法顺利走下飞机。自此之后，他的力量就越来越弱，于是我扶着楼梯上下行走的频率越来越高，也越来越不常席地而坐，因为我已很难单靠双腿的力量站起来。虽然说每个人肌肉微缩或流失的速度主要取决于基因，但是运动和体重控制其实对他的影响也不小。毕竟肌少症不仅会有肌肉纤维数量下降的状况，肌肉的体积也会大为缩减。另一方面，脂核素 lipofuscin， 一种与老化有关的色素和脂肪沉积在肌肉组织里，亦会让肌肉的组织越来越僵硬，张力越来越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偏好吃周龄小的肌肉，把老母鸡都拿来煲汤的缘故。我们身上每一个部位流失肌肉的时机点都不太一样，像手指肌肉流失的时间通常特别早，所以你常会发现上了年纪的人手指特别瘦长骨感。另外，上臂弓三头肌松垮后，便会成了女性最为厌恶的蝴蝶袖。好，依照刚刚我们所说，大致可以让你想象出自己老了之后的模样。你的身形或许会变得比较矮，体态扣楼，髋部和膝盖的关节则会因为丧失了伸直的能力，老是微微弯曲。不仅如此，你的脖子还可能再也挺不直，肩膀变窄，骨盆变宽。这样的转变 会让你身体的稳定性变得越来越不好，迈开的步伐越来越小，走路的速度也会日趋缓慢。肌肉的耐力和力量下降，更会让你体力大不如前。皮肤不由自主抽动的状况会越来越常见，有时候你还会觉得皮肤上有针刺一类的异样感受，甚至如果没有助行器或是轮椅的辅助，你可能根本无法走动。随着你身体的机能变得越来越差，你的平衡感也会出现问题，增加跌倒的风险。医院在照护年长者时，都会特别评估这项风险，并尽可能避免这方面意外的发生。由于住院病人的跌倒率为医院的绩效指标之一，我就曾经待过一间医院，因为院方为了要提高绩效，限制患者只能躺在床上。然而这样完全不让患者在医院活动的做法，尽管降低了病人的跌倒率，但实质上却反而更加速了患者肌肉和骨质流失的速度，让他们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其他会增加跌倒风险的因素，或许也包括了视力受损。光线进入眼睛时，会先穿透角膜，再经过水晶体，让水晶体把影像投射聚焦在眼球后侧的视网膜上。这个呈现在视网膜上的影像才会被传送到大脑后侧的视神经，让你看到眼前的景物。视觉的运作是由一套非常精妙的系统执行，要完美的运转，里头的每一项配件缺一不可。我第一次发现自己需要戴老花眼镜看字，是某天晚上坐在灯光昏暗的车子里，打算看地图找路的时候。老实说，我并不介意戴老花眼镜，因为我觉得挂副眼镜在鼻子上能让自己看起来更有威严。在此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出现老花眼的症状。比方说，我看字体比较小的字会很吃力，必须把文本拿远一点，或是眯起眼来才可以勉强看得清上面的字。不过，就在我在车上看着地图的那一刻，我却发现自己怎么也无法看清上面的路名。老花眼一般是在40岁开始出现，而到了这个岁数，视力通常还会陆续出现其他与老化有关的问题。譬如，你的水晶体或许会因为不再能准确地把光线投射在视网膜上，让你深受眩光之苦。又或者，你眼睛对色彩的辨别度可能会出现些许的变化。除此之外，你眼睛干涩的状况在泪腺功能退化后更可能越来越严重。常见的老化眼睛疾病还有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和老年性黄斑部病变。这些疾病对视力的影响可大可小，以下就特别针对前两项眼疾的成因稍作介绍，因为几乎每一个老人都会历经这两项眼疾。首先是飞蚊症，随着年纪渐增，我们眼球里原本澄澈的玻璃体会因老化慢慢出现一些悬浮物，且这些悬浮物会随着视野的转动浮游，貌似蚊子在眼前飞舞，故得此名。至于白内障，则是水晶体混浊、弹性变差所致。故患者常会有视线模糊、无法阅读小字的困扰。所幸目前这项眼疾已经可以靠置换人工水晶体手术改善。一个人的眼睛还可以从最基本的外观透露出你青春不在的蛛丝马迹，例如老年环。老年环是一圈长在角膜外圈的白色或灰色雾状圆环，它通常是从角膜的6点钟或是12点钟位置出现， 接着慢慢沿着角膜的外圈蔓延成一圈。视力并不是唯一受到年纪影响的感官，事实上，你所有的感官机能都会因时间变差，听力也不例外。耳朵掌管了人体的两项重大能力，一为听力，一为平衡。声音触动你的鼓膜后，与你鼓膜相连的三小听骨会将这股刺激经由一连串的神经网络向内传送至与大脑相连的听神经，形成所谓的听觉。老化造成的听力损失叫做老年性重听 presbycusis， 它会让年长者比较听不见高频的声音，以及丧失辨别声音的能力，尤其是在背景声音嘈杂的时候。我想这一点说明了为什么我在餐厅或是派对上越来越难轻松和别人对话的原因。由此可知，我们千万要记得，上了年纪后不要砸大钱添购昂贵的音响设备，因为那时候你根本听不出来它和普通音响的音质到底有什么细微的差异。要把声音转变为神经可以接收的电波，必须仰赖毛细胞的帮忙。这些细小的构造就位在我们耳朵的内耳里。声波传入耳道后，成千上万的毛细胞就会抓住这些声波，再把声波转变为神经讯号，让神经将这些讯号传递给大脑。如此一来，你才可以听到并进一步解读这些声音的意义。不过，由于毛细胞无法再生，所以一旦这些细小的毛细胞死亡或是受损，你的听力就会下降。就跟人体的其他部位一样，每一个人听力丧失的情况主要还是跟基因有关，但某些外在的因素亦可能加快听力退化的速度。例如，反复暴露在噪音、疾病或是药物等危险的因素之中。说完了运作机制比较复杂精巧的视觉和听觉后，现在我们来看看心脏和肺脏这种大咖级的重要器官在老化后会出现什么变化。我们身体所有细胞生存所需的氧气和营养素都是靠心脏和肺脏供给。心脏把血打到肺里，让血液在肺里取得氧气，然后再重新回到心脏，由心脏把这些含氧血打往全身。这段期间，这些含氧血会把氧气释放到流经的组织中，然后静脉会再把释放完氧气的血液带回心脏，让心脏再次把血液打入肺脏，重新获取氧气。营养素则是会在血液从小肠和肝脏返回心脏的途中一一被分送给有需要的细胞使用。打从娘胎开始，我们的血液就是这样不断在体内流转，直到有一天你死了，心脏停止跳动，一切的循环才会宣告终止。你的血液循环会随年纪增长越来越差，有一小部分原因是与细胞相邻的微血管管壁变厚有关。所有细胞和血液之间的气体和营养素交换都是在微血管进行。也就是说，微血管管壁变厚的状况会让这两者间的交换效率每况愈下，并降低血液循环的速度。尽管如此，若真要归咎起血液循环变差的主因，大多还是要算在动脉管壁变厚的头上，尤其是主动脉。每一次心脏打出血液的压力，主动脉都首当其冲。这也难怪在接连不断的压力攻势下，主动脉多多少少会出现硬化的现象。主动脉和其他动脉管壁变厚变硬，除了和管壁本身老化失去弹性有关， 胆固醇和钙质沉积在管壁更会加剧动脉硬化的速度。这整个过程又被称为动脉硬化，它是正常老化的一部分，医学界只是帮它取了一个医学名词。动脉硬化发生的时机点和发展程度主要取决于基因，其次才是如抽烟和饮食这类环境因素。由于动脉会越变越硬，弹性会越来越差，所以要它们顺应心脏每次跳动的压力变化，调整管径大小一定会变得难上加难。因此，在动脉硬化的情况下，心脏如果要顺利把心脏里的血液打出去，只得更大力的跳动，借以提升打出血液的压力。抽烟特别容易加速动脉硬化，让血压上升。吸烟者的动脉不仅会变硬，管径也会变窄，造成血流量不足。这种情况尤其容易发生在腿部，严重的话甚至必须截肢。不管你再怎么养生，年纪大了，动脉的管壁一定会变厚，心脏也不得不花更大的力气打出血液，致使血压日益升高。久而久之，肾脏、大脑和眼睛势必都会因为血压过高出现状况。许多年长者为了预防或延缓高血压在健康上造成的其他副作用，例如中风、心脏或肾脏功能损坏等，会服用降血压的药物。但此举一不小心就可能让老年人顾此失彼，增加他们跌倒的风险。如刚刚所说，不管我们日子过得再养生，只要年纪大了，血管一定会变硬，所以年长者血压上升其实有其必要性，否则他们每次站起来的时候，可能都会因血液打不到大脑而感到头晕目眩，甚至摔倒。心脏为什么会因为血压上升而受到损害呢？这是因为血管硬化让心脏打出血液的阻力上升，为了确保血液可以顺利抵达末端的组织或器官，心脏只得更大力的跳动。一开始，心肌会因为这个代偿作用变大，出现所谓心脏肥大的状况。然后等到心脏再也无法负荷超载的压力时，其功能就会慢慢走向衰竭，呈现既无法有效收缩打出血液，也无法彻底放松让血液回填的状态。此时年长者与死神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心脏衰竭的症状包括呼吸短促、双腿浮肿、倦怠感挥之不去和运动能力下降等。当然，血管除了会因老化变硬变窄外，胆固醇过高、糖尿病和血栓等也是风险因素。心脏在这些条件的迫害下，不仅功能会日渐受损，心肌梗塞的机会亦会大增。另一方面，心脏本身的一些状况也会影响整个血液循环系统运作的流畅度。比方说，如果心脏因某些因素产生疤痕组织，就会影响控制心脏搏动规律的神经传导系统，甚至让钙质特别容易沉积在心脏瓣膜，尤其是主动脉瓣。主动脉瓣狭窄症是常见的老年性疾病，严重时还需要开刀治疗。基本上，上述的不少心血管病症都是老化造成的不可逆结果，所以这些病症很难药到病除，只能不断靠医疗手段控制病情。因此，对当代医学和制药产业来说，心脏老化这个领域蕴藏了庞大的经济效益。过去治疗因冠状动脉阻塞导致的 心脏功能衰竭，只能进行冠状动脉手术来清除栓塞。但现在越来越多心脏科医师会选择以一系列侵入性比较低且安全的治疗方式改善动脉阻塞的状况。举凡开立阿司匹林或其他高价的抗凝血剂预防或延缓动脉阻塞，装设心脏节律器以保持心脏规律跳动，或是使用药物控制血压、心律不整和胆固醇等，都是当前医师处理心血管病症的常见做法。相较于心脏、皮肤、骨头、肌肉、关节和大脑的老化，心血管循环中的另一个主角——肺脏，其老化会出现什么变化，大多数人都没什么概念。或许这是因为肺脏的存在感往往要到我们临终之际才会显现出来。其实肺脏就跟我们身上的其他器官一样，它的功能在我们二十几岁时达巅峰，接着状态就每况愈下。肺脏功能衰退会让我们的呼吸效率变差，咳嗽力道变弱，继而增加呼吸道分泌物积累在肺脏和肺脏感染的风险。肺炎素有老年人之友的封号，因为和其他常见的老人死因相比，它对年长者造成的苦痛比较轻，能让他们用比较温和的方式离开人世。肺脏的存在感之所以要在人生走到终点之际才会特别凸显，是因为此刻濒死者已经油尽灯枯，不仅没有力气咳出呼吸道里的痰液，肺脏更可能因心脏衰竭积水，使他们的喉头老是因呼吸不顺或是卡痰发出喘鸣声。整体来说，肺脏对抗感染的本钱与胸腔的骨骼和肌肉的力量成正相关。老化会让胸腔骨骼变得比较细瘦僵硬，胸腔附近帮助肺脏吸吐气体的肌力减弱，尤其是横膈肌。再加上前几页说过，脊椎骨的伸展性同样会因年纪大而变差，种种因素都会让肺脏扩张的空间受到压缩，让你的呼吸变得越来越短促，容易疲倦，并降低你运动的能力。肺脏里的组织构造也会因为年纪大出现转变。老年性肺气肿，就是气体在肺脏里交换的场所，肺泡，在岁月的耗损下，扩散的弹性下降所致。随着肺实质 lung parenchyma 之间的结构日益退化，对肺泡的支持力越来越差，长者肺气肿的症状也会越来越严重，连带让肺脏更加难以逃离感染的命运。肺脏机能的衰退还意味着你不再能跟年轻时一样大口呼吸，因此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一口气吹熄每年的生日蜡烛。大多数的人年届八十时，其肺脏的机能仅剩二十岁时的30%。不过在此还是要老话重提，肺脏衰退的速率同样因人而异。除了主要的先天基因因素外，吸烟等外在环境因素也会加剧退化的速度。许多老烟枪到了80岁，甚至难以吸一口足够的气，并让自己可从椅子上站起来，落得只能整日窝在椅子上的下场。我们声音的表现跟肺脏的性能密不可分，随着肺脏机能减弱，气流无法再强而有力的震动声带，我们声音的力度便会逐渐减弱，而且这个现象还会因为喉部肌力变差越来越严重，使我们的音域越来越窄，音调越来越尖细。最后我们来谈谈性。性行为是我们讨论生殖方面的老化时一定要提及的部分。 因为这本来就是生殖器官最主要的功用。不过幸福并非全权由生殖器官主宰，神经、荷尔蒙、心理和社交等因素都会左右性事的进行。基于男女生殖构造的不同，接下来我们会分别从男女两个方向去介绍生殖系统在老化时出现的转变。首先，我们要知道，不管男女，随着年纪的增长，两者在性欲、性能力和行房次数上的表现都会衰减，而且依个人整体健康和社交状态的不同，衰退的程度也会不太一样。就解剖学的角度来看，女性生殖器官在老化时，外观会出现下列变化：阴道变短、变窄，阴道壁变薄，阴蒂微缩，阴道在性交时分泌的润滑液可能也会减少。年过40的女性，不管性生活有多么精彩，到了这个岁数，通常都不太容易受孕。就算想要将卵子取出做试管婴儿，此时他们的卵子恐怕也衰老到不太适合进行体外人工受孕。绝大多数男性年纪大时，射护腺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状况，甚至是癌变，让男性的性能力愈振乏力。65岁的男性中，大约有1/5会因射护腺问题出现勃起硬度变差、射精量变少等现象。许多老化因素也会削减幸福，譬如关节炎、肌力下降、失智、用药和其他疾病等等。当然，人际关系、文化背景和心理状态等对这方面也有更为复杂和深远的影响。正如我在本章一开头说的，老化在生物学上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从演化的观点来看，我们一出生就是为了长大成人，把基因传承给下一代。所以在完成这项任务后，我们的一生也就可以结束。这就跟鲑鱼逆流产卵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在体能最巅峰之际回游到产卵地产下鱼卵，然后没多久便会死去。人类的体能状态一般来说是在20几岁达到巅峰期，这一点你可以在绝大多数的运动员身上得到印证。然后到35岁前后，我们在体能方面的竞争力就会开始明显走下坡。古云，盛极必衰。若把此概念套用在人体状态的转变上，就表示我们其实在20几岁达到体能巅峰后，整体状态就开始慢慢由盛转衰，比较容易受到病痛和各种外力因素的伤害。然而拜现代医疗和公共卫生的进步所赐，现在我们往往能顺利度过中年，步入晚年。也就是因为如此，现在我才会在加护病房里看到越来越多人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都必须和维生机器形影不离。如果你从梯子上摔下来，或是泌尿道感染了，能借由加护医疗及时缓解你正面临的生命威胁，我当然乐此不疲。可是每当我接到医疗同仁的电话，听到他们对我说，我手上有一个患者需要你的帮忙，他95岁，身体状况硬朗，心里不免都会觉得有些难受。一个被送到医院的95岁老人，身体状况根本不可能硬朗到哪里去。没错，在他被送到医院前的一个礼拜，或许还能够行动自如地打点起居，带带孙子，受到亲朋好友的敬重和爱戴，但是在此同时，他身体的抵抗力早就已经逐渐流失殆尽，所以即便是像肺炎这类的小病痛，可能就足以夺走他的性命。 大多数这类的医疗情况都会让医疗者陷入两难，而且他们对患者的处置方式往往会受到许多因素左右，例如同侪的压力、社会对医疗的期望、家属的悲痛和焦躁，以及医疗人员一直以来被灌输必须竭尽所能拯救性命的观念。种种因素都可能让我们给病患家属错误的希望，无法诚实告知患者存活的机会、幸存下来要付出的代价，甚至是就算他们日后有幸离开医院，重返家里生活，他们人生最后的几个礼拜或几个月的生活品质有可能变成什么样子。明白医疗者在处置重症病人面临的难处后，现在我们就可以好好来谈谈无效医疗这个总是和死亡形影不离的问题。倘若加护病房的患者不可能在没有维生机器的情况下存活，我们就必须诚心去了解患者个人的医疗意愿，看看这些医疗处置到底有没有符合患者的需求，或是对患者的好处有没有被高估。临床医师在给予患者医疗处置时，常常会高估他们对患者的帮助，低估他们对患者的伤害。我想每一位医生在执行医疗处置时，都应该把眼界放得长远一些，学着站在病人的角度去设想这些处置对患者未来可能会有什么深远的影响。绝大多数年长者在行将就木之际，都没有机会好好替自己决定余生过日子的方式。事实上，他们甚至不清楚自己已来日无多。不过现在医学界其实已经有一些数据能帮助我们评断生命状态，看看自己是否来到了人生最后一到两年的阶段。涂抹保养品和接受医美手术或许可以帮助你维持冻龄外表，却无法延缓体内细胞老化的趋势。药物和各种医疗手术，例如关节置换术、冠状动脉绕道手术，虽然可以改善你的生活品质，甚至是延长你的寿命，让你有机会发挥人生最大的潜力，但他们终究还是无法让你长生不老。因此，你必须认清一件事，衰老是人生必经之途，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终止它对人体的影响。